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好。在上个星期朝圣之途节目的内容为您介绍了拿破仑与教宗毕月七世之间的冲突，拿破仑的失败和教宗光荣的返回罗马，以及法国大革命对教会的影响。也就是说，教会因着大革命的动乱中在哪些方面蒙受损失，而在哪些方面因而获得救恩与进化。在节目的最后，我也介绍了在19世纪初期天主教在德国、奥国和大不列颠复兴的情形。德国、奥国这两个日耳曼语系的天主教教友们的生活，因为受到了唯理主义和弱色主义的影响，患了贫血症。但是在19世纪的初期就重新振作起来。圣格莱孟·好夫包尔，他在维也纳对穷人和贵族一样的具有吸引力。由于他的善表和言论争取了许多人的归化。至于教友们在心灵上的复兴，则以德国最为显著，而且创造这一类复兴运动的人并不是教区的领导人主教，而是来自一般普通的教友。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复兴运动是来自于新规划的教友。他们组织了许多的团体，把作家、诗人、艺术家等团结在一起，共同讨论教会的需要。于是最有价值的历史和神学方面的著作就相继的出版问世。在这儿我们只能够提出几个代表性的人物和他们的著作向您做说明。第一位是塞莱，他生于1751年，死于1832年。他以他的著作和人格的高尚优美深深地影响了当代的人，而且引领了许多新教徒重返天主教的怀抱。他的著作很多，特别是关于祈祷和默想的书，道理纯正而且又富有感情，文笔更是简洁而流畅，人人都能够看得懂。第二位是格莱斯，他生于1776年，死于1848年。他对天主教的神秘学非常有研究。第三位是莫莱，他生于1796年，死于1838年。虽然年纪轻轻，却是德国当代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他的历史著作虽然在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标出了很严格的界限，但是却没有引起任何伤感情的争辩，因此引起了一个反正的运动，对天主教的立场给予新的威望。最后一位是德林格，他生于1799年，死于1890年，特别从事于研究教会的古代历史和宗教改革的起源。这些思想家影响了德奥两国的教友，在心灵上的再生加强了教友们对教会的忠诚，吸引了许多的基督教徒反正归向到天主教，而且他们的思想影响所及包括了整个的欧洲。我们都知道德国人的另外一个民族性特色就是擅长于组织的精神，在教友的生活当中非常的显著，尤其是在19世纪的后期，目标正确的各种善会越来越多，有的是纯宗教或慈善性的，其他则是社会性的，有的组织农民，有的则把学徒或工人联合起来，因为他们有意要把信仰的意识和习俗灌输在他们日常的教友生活当中，并且想要解决当时的大问题，也就是社会问题。他们对一般工人及女工、童工的法律特别的关心，积极地参与了政府所举行的公民投票，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而且还从1848年开始发起了一个名为天主教日的盛大集会，每年都集合天主教各种善会的代表于一堂，共同开会讨论有关教会生活的现实问题。这个运动的主要组织人之一就是梅因斯教区的主教凯特莱，他是天主教会内以在神学上的基础和教会的立场来研究社会问题最早的开路人。德国的天主教教友虽然在德国只占了少数，但是因为他们的活力和共同团结合作的精神， 到19世纪的末叶，竟然成了一般社会和政治的力量，足以抵抗迫害。接下来我要介绍天主教在大不列颠群岛上的复兴。我先把大不列颠群岛上在19世纪之初的天主教情形做一个简单的描述。在大不列颠群岛上，英国国教的改革使得天主教信友陷入悲惨的境地。他们被视为次等国民，被排除于政治和军事之外，连他们的子女也丧失了进入大学深造、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宗教改革以来，经过两个世纪的迫害，只剩下了10万人左右，还有少数几家贵族信奉天主教。但是在国内已经发生不了任何的影响力，已经没有教区主教，只有几位宗座代牧。刘曼书记曾经为他年轻时所认识的英国天主教做过一番描述，他说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天主教团体了，只有一小撮信奉旧教的人沉默而悲哀，好像只能够纪念以前有过那么一回事儿。所谓的罗马天主教已经算不了一个宗派，只是数得过来的一小撮人而已，就好像大洪水过后剩下的几块碎石子瓦片。这里有一会儿爱尔兰的贫苦工人在收获期或在首都伦敦的陋巷中寻觅一些临时工作，那边有一位老人踟蹰街头，态度虽然高贵，但是显得低沉孤独而又古怪。有人说这个老人出身贵族，而且是罗马天主教徒。英国的天主教徒只能够在偏远的地方、陋巷中或是乡间才遇得到，是与大众隔绝的，只能够在暗影当中才看得见。他们在傲慢的英国国教地主面前只是东闪西躲而已。当时尚属于英国的爱尔兰，虽然大多数的国民都是天主教徒，仍然被看成是低级国民。英国的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真的是把他们当作是奴隶。他们虽然贫穷，仍然应该担负神职人员所需要的费用，对英国国教的牧师也得缴11岁，对国教的主人还需要缴纳更重的年税。到了19世纪的时候，天主教信友们所期待的解放和信仰自由是来自于爱尔兰的奥考奈尔。他生于1775年，死于1847年。在奥考奈尔的领导下，教友们奋斗挣扎了30年才获得成功。奥考奈尔是一位令人心醉神驰的演说家，用他那雄辩的口才唤起教友们，展开了惊人的活动。他的策略很简单，就是在不流血不犯法的原则下，利用一切合法的方法，像是开会啦、请愿啦、抗议啦这一类的方法，向英国人施加压力。为了扩大活动，他组织了天主教协会，把爱尔兰的信友们联合起来。政府对这个全国沸腾的运动已经到了不能坐视不顾的地步了。奥考奈尔为了摧毁议会的抵制，决心要采取一种大胆的措施。他虽然知道自己身为天主教信友，在议会就职的时候不能够宣誓，但是他仍然去竞选，并且还击败了他的政敌。他既然助选成功，就不顾议会的规定去出席，而议会在舆论的压力之下不得不让步。皮尔首相就让解放法案在1829年正式通过了，付给了天主教信友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利。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并且可以担任国家的一切职务， 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不流血的胜利，而且效果相当的好。奥考奈尔不但拯救了爱尔兰的教友，连同英格兰以及大不列颠所有的殖民地上的天主教教友都获得了解放，得到了相同的权利。天主教友虽然获得了解放，摆脱了智库，但是教会所遭到的痉挛和麻痹却依然存在，因为他们经过了两个世纪的镇压和迫害，已经是非常的胆怯。一直要到纽曼和被他精神感召的一群知识分子起而奋斗，才恢复了他们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于是他们反正归向天主教，这样的运动发生在原本由天主教所创办，但是在宗教改革以后落入英国国教手中的牛津大学，因此在历史上就称这个归正的运动为牛津运动。19世纪初，英国国教中一群年轻而有思想有抱负的牧师，对他们教会的缺乏活力和政府对教会事务的横加干涉感到相当的痛心。他们认为英国国教除非摆脱扰乱他的一切恶劣影响而恢复他原始的纯洁，便无法复兴。他们就本着这个信念去研究最初教会的历史和教父们的作品。他们还为了宣传这样的观点而公布了一连串的论文，就在论文当中陈述了他们研究的结果。在这群青年牧师中，最为杰出的是普赛和纽曼。普赛生于1800年，死于1882年，他是一位学识丰富而且深具虔诚的神学家。纽曼只比普赛小一岁，又比普赛多活了八年，他死于1892年。他是一位银行家的儿子，加入了修会，然后当了大学圣堂的主任牧师。他在教堂所讲的道理有了卓越的成绩，得到国教派教友热烈的拥戴。但是不久之后，有人提出怀疑，认为这群年轻的牧师们在袒护罗马教会，并且控告他们是教宗派。不过在当时，这批牧师并没有转向罗马的企图，而且普赛一直到死都始终于英国国教的信徒。至于纽曼呢，则是因为他从小就相信教宗是达尼尔先知和圣若望宗徒在末世录中所预言的假基督，所以他就想在路德、卡尔文所倡导的基督教和罗马天主教之间找出一个中道，一方面同天主教共同保存着教父们的传统，一方面他放弃他认为是天主教擅自改变的一切信条。可是当他越研究这个问题，就越加的看出来他所想要找出的中道是行不通的，因此他也就越加怀疑他所生而信仰的英国国教是否来自宗徒们所传下来的真正的教会。这种无所适从的情形延长了四年之久，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当中，于是他辞去了主任牧师的职务，隐身到僻静的地方专心的祈祷，并且认真的从事研究。他这样下苦功的研究，终于让他看清楚了，只有罗马天主教才是真正保存宗徒传统的教会。不过还有一个最后的困难，一直是在他心里徘徊不去的，那就是他认为罗马天主教在信条上所做的改善，已经不符合耶稣最初的门徒的教训。好在不久之后，他就看到了光明。罗马的教会在原属的信经上所加的，原来只是教会对寄托物所做的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发展。就好像人的身体虽然会随着年龄在各方面不断的成长和发展，但仍然是同一个他，是他原来的身体。这个时候的纽曼既然心中所有的疑惑都已经豁然开朗了，就在1848年10月毅然决然放弃了英国国教，归正成为天主教教徒。1846年在罗马领受了司铎的品位。纽曼对改教的认真，他那学识上的声望以及他对青年的影响力，再再都为罗马天主教造成了非常特殊的反应。 连同他的门徒、知识分子、神学家及教授们，有好几百人跟随了他。这些反正的人群中最著名的是法贝尔神父，此外还有马宁。天主教在英国又重新获得了他丧失已久的声望，可以说是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之后，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大的胜利。天主教会从此就更加不停地继续在英国发展成长。1850年，教宗闭月九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就在英国重新建立了教会的圣统制，并且任命韦斯曼担任西敏寺的总主教。不久，他就升任为枢机。韦斯曼是一位非常有分量的演说家和作家，他也是天主教方面支持牛津运动的代表。以他的明智和练达，使得许多重新回到天主教怀抱的人更容易同天主教的团体融洽的相处。纽曼晋升神父之后，他按照圣菲利伯奈里的方式在英国建立祈祷会，继续他演讲和写作的生涯。1879年，教宗梁十三世升任他为枢机。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这方面呢就谈到这儿了。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说明天主教在19世纪前期的复兴，非常欢迎您收听。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于教理了，或者是我们在朝圣之途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宗教的故事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想要知道的更多，非常欢迎您能够来信。您的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城邮政信箱第89204号，香港九龙城邮政信箱第89204号。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别忘了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在空中再会。祝福您健康愉快，天主永远与您同在。